母亲节，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59年5月10日母亲节的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母亲节》编译而成。录音编号590510，历时一小时。那我也一直在为这个礼堂祷告，这个礼拜堂祷告。那今天早上啊，我很高兴看到这个礼拜堂的属灵倾向。那也看到那在外边的告示牌上，那大家决定要建一个新的礼拜堂。那我认为这很必要。那因为若是我们的主耶稣还没有来的话，那当我们这老一辈去了之后，我们的孩子们还能有地方去做礼拜。我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信心竭力的争辩。那想想看，那真是一件美好的事。那在我进来之前又听到好多关于前几次在这个礼拜堂的聚会中病得医治的见证。那这些医治和奇妙的神迹那不断的出现并越积越多。那刚才我太太和小孩子们都在外边，那有个姐妹为着发生在她小孙子身上的奇妙神迹而感动地哭了起来。那当时那个小孩子是在别的城市，那我想是在切特诺卡。那这位姊妹就坐在这里，叫纳斯太太。那你的小孙子被病痛折磨，但在上次的聚会中主耶稣说主如此说，那个病痛消失了，他会好的。那如今这孩子已经完全的康复了，那健康的不能再健康了。那能听到这样的见证实在是让人感到振奋。之后又有一位年轻人，那今天他也坐在这里，那要求为 Stas 太太祷告。那当时他正在动手术，看到吗？他们需要有人为他们祷告。那如果人们不要我们为他们祷告的话，那他们为什么？那这说明只要你愿意，那人们就希望你为他们来祷告。但有些时候要求祷告的人太多了，使你不得不从中抽出身来，找个地方藏起来，因为我也要生活。那我希望为他们祷告，那不要以为我不愿见他们，因为如果没有人要我为他们祷告，那我的事工还有什么意义呢？看到吗？看到吗？可是有时候当你说伯南汉弟兄，我不明白为什么当有人要你去为他祷告的时候，你却跑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但为了能更好的给人祷告，我不得不这么做，因为我也要生活，而且要求祷告的不只是这一个地方，全世界各地都有，明白吗？这实在很困难，但我相信你们能够理解。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真是太好了。那若不是为了基督，我真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所以我们要和基督徒来往，和那些有着宝贵的信心并真正信靠神，相信终有那荣耀的一天，当所有的征战都结束了，我们胜利了，彻底得到了救赎，满有他的形象在那边相会，要和这样的基督徒来往。那我想做一个简短的声明，那就是当新教堂建立起来的时候，那我们要更新现有的教会基金，那尤其是有关我在布道会中的那部分。那因为从开始到现在，那我都是以传福音的身份，那跟我所熟悉的一般人在合作，而没有建立新的基金，那也没有跟别的人们合作过。那而且所有的聚会都是以伯拉罕堂的名义在进行。那我们在新阿尔伯尼国家银行合作社的账户，那也是在用这个名字。那这样所有的款项都可以通过这个名义来支付，而且不用打税，因为若不用伯拉罕堂这个名义，那么收取的所有奉献税务局就要来向我抽税。那关于这件事，你们当中很多人都听我宣布过好几遍了，因为我不得不这么做。 否则的话就无法举办聚会。那现在我们正在设立一个新的基金，那我们希望凡是知道的人，有多少人曾经听我宣布过这事儿？那就是有关在伯兰汉堂工作的报酬一事，那请举手。你们都听过了，是的。那我写了一个书面声明，那到时罗伊罗伯森弟兄会把它贴在外面。那在聚会结束后，当你离开的时候，如果你愿意，可以在底下签个名，因为我们要更新现有的基金，但内容是一样的。那以便我们教会的基金还有聚会中的奉献等等，可以像以往那样汇入我们在国家银行合作社的账户，而且不用打税，并继续使用伯兰汉堂的名义来运作。那无需再另外设立一个基金，因为我们已经用伯兰汉堂的名义设立了一个基金。那如果这里一个伯兰汉，那里又一个伯兰汉，就不太好了。那罗伯森弟兄会具体负责这事儿。那希望你们离开的时候能在外面签个名。那谢谢大家的合作。在我们开始今天早上的侍奉之前，那我想说，若主愿意的话，那晚上我会再回来讲道。那我本来不想把那本弟兄的两堂聚会都占用了，但他很大度，并邀请我晚上也继续讲。那若主愿意的话，晚上我会我想讲一个传福音的主题，那题目是这是谁，这是谁，明白吗？那今天早上我想讲一个有关母亲节的主题。那我知道你们从早上到下午都满了有关母亲节的节目，所以我想把相关的内容联系起来讲。那因为侍奉结束后，我们会像往常一样，那马上给病人祷告。我们相信神是医治者，他医治疾病和痛苦。那我知道他是这么做的，那这没有任何的疑问，没有任何的疑问，因为我们有成千上万的见证，我们都知道这一点。那昨天我看到一个袋子，那是吉尼和利奥弟兄收集到的一些见证。那一大袋子全里边全都是有关神怎么样奇妙医治病人的见证。那我想，如果这么一点见证已经装满了一袋子，那我们要是把所有发生的见证都加起来的话，那还了得？那我估计单单在波多黎各和牙买加那些神医治的奇妙见证就已经有好几万了。那在我们打开圣经之前，那让我们一同向他的作者说几句话。主啊，当我们低下头的时候，我们只能结结巴巴地说，我们实在是太感谢你了。因为我不相信任何真正接触到你的男人或女人，男孩或女孩，能用嘴唇来表达出他们心中的感受。那我们无法表达出对你的爱慕之情，我们无法表达我们是何等的爱你，你对我们又是何等的重要。是你使我们脱离了罪恶，脱离了这个世界的捆绑，给了我们永生和祝福。人的言语无法表达你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就像几个礼拜前有一位声名显赫的人，他说他能流利地讲九种不同的语言。那他是我们敬爱的总统艾森豪威尔的顾问。他说他能够讲九种不同的语言，但他说当他领受了圣灵时，他九种语言都试过了，却怎么也找不着一个词儿来表达他对你的感情。于是你赐给他一种新的语言，使他能表达对你的感激之情。主啊，我们的感受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当我们的生命结束以后，也许我们所有的人都会说一种不同的语言，使我们能表达对你的感激。主啊，我们祈求你祝福这个教会，求你祝福这里的牧师、财务执事、还有执事，以及来这里敬拜的人，以及所有出入这个教会的人，愿他们都能发现这里永远是一个奉献给神并使人得到安息的港湾，可以让那些疲乏的人进来，并使他们的灵魂得到休息与平安。 因着住在这房子里的大能神的真实同在，愿那些身患疾病进来的人能够健康的出去。主啊，我们祈求你在我们刚才所宣布的那些事项上与执事会和所有的人同在，若蒙你喜悦的话，愿你继续纪念我们为这个教会所做的祷告。以前这个教会曾经是杂草丛生的泥塘，如今却成了灯塔，它成了使疲乏人得到安息的港湾，都是因为你听了我们的祷告。求你赦免我们一切不符合你伟大旨意的行为、言语和思想。主啊，你知道这些不是出自我们的内心，我们也许只是在行为和言语上承认自己的过错，但你却马上垂听了我们的祷告。当我们看到自己做错了，我们愿意亲口承认，我们不愿将这过犯憋在我们的心里，因为我们知道若是那样，神必不听我们的祷告。但我们愿意不断承认自己的过错。主啊，当今天早上全国各地都在庆祝母亲节的时候，愿你能祝福他们。但愿不止今天是母亲节，更愿天天都是。神呢，愿你使那些远离你的母亲女人，让他们能在今天早上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并认清母亲这个字的意思，乃是指一个生养的妇人。愿母亲们意识到她与丈夫结合所生下来的后代，乃是神交给她抚养的一个神圣的小生命。那既然如此，神就要他们担起抚养孩子的责任。正如圣经所说的，贤德的妇人和母亲，她的儿女要称她为有福。哦，主啊，当我们看到女人们今天早已偏离了圣经十万八千里，她们的所作所为几乎与禽兽没有什么两样。神呢，愿我们祈求你能给我们一样老实的父亲，把他们带回到自己的本位上去。主啊，我们也绝不会忘记了，为了那些真正的母亲向你献上感谢。我们知道今时今日还是有这样真正的贤妻良母，愿神祝福他们。对我们来说，他们是无价之宝。主啊，我们祈求你继续与他们同在，愿他们生活幸福，能看到他们所生的后代侍奉神。神啊，今天有些人带着白花来纪念他们去到另一个世界的母亲。主神啊，愿他们能够安息，愿他们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神啊，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愿你借着你的道向人们说话，来安慰他们，因为我们来这里的原因就是要感受你的同在，来聆听你的话语，并得到你的祝福，然后当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能成为一个比我们进来时更好的人。我们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我爱读神有福的话语。那今天早上，那让我们一起翻到哥林多前书，我们从第十五章来读一段的经文，我们从第一节开始。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 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那你可能会说，哦，伯纳汉弟兄，把这一段经文作为母亲节的信息可真是有点不寻常。是的，这是真的。但是你知道，神就是不寻常的，而且他也是以不寻常的方式来行事。那我想到那母亲这个主题，那今天早上因着神的恩典，我的母亲还和我生活在地上，那我感谢我的母亲。本来啊，我不知道今晚我还要回来讲道，但鉴于以往我们所举行的聚会和一会儿将要举行的医治侍奉，那我想也许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看这个主题。母亲是极其伟大的，你知道在这个地上的生命中，第一个接收你的就是你的母亲，没有人可以碰你，因为你的母亲怀了你，那你是妈妈的心头肉，她是第一个知道你的人，也是第一个在肉身中抱你的人。那当你生出来后，她是第一个抚摸你擦去你眼泪的人之一，他也是你肉身生命中第一个爱抚你哄着你的人，这就是你的母亲。我想即使加给母亲再多的尊荣也还是不够的。母亲是第一个跟孩子在一起的人，他对孩子的将来有着巨大的责任，孩子会按照母亲为他们所开的路走下去。母亲有从神那里来的责任，使孩子来走正路。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母亲是任何人都不能替代的。那我认识这城里的一个孩子，我想他的母亲今天也坐在这里，他的孩子差不多有我这把年纪了。我这么说并不是要伤这位母亲的心，因为他像别的母亲一样受的伤害已经够多了，但是他的孩子酗酒酗得很厉害，那当他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他就回家用手搂着母亲躺在他的怀里。这个男人都已经有孙子了，但他母亲的爱抚却是任何东西也代替不了的。那我是指着在这地上的生命，那从人的角度来说的，那你们都知道一个人叫摩西，那若说他的品性得益于谁，那就是得益于他有一个神给他的母亲。你知道正是他的母亲约基别祷告并牵挂着这个孩子，当摩西生出来之后，是他的母亲拍着他抱着他，并做了一个小箱子将他放在里面，又把箱子放在芦笛中，那时他的心都碎了。他唯一的孩子在他看来他是世界上最俊美的小家伙，那有哪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 但这个特别的小家伙，那在他的心里，他知道这个孩子的出生是有原因的。后来他就将孩子放进了满是鳄鱼的河里。他这样做是出于信心，他知道神会照顾这个婴孩，而且那总之这是母亲的爱，是出于信心的行为。因为信心不是建立在能够看见的流沙上，信心那是牢牢地扎根在神永恒的话语这块不可动摇的磐石上面。因为圣经上说因着信他才这么做。信心能够站在坚固的磐石上，他任凭狂涛在底下怒吼，却能直视死亡，知道这不过是暂时的。信心能越过大海，看见那位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的主，而听不到狂涛的撞击。摩西的母亲拥有的正是这样的信心，他在法老的皇宫里教导抚养摩西，他教导摩西说他的出生是有目的的，耶和华应允了他的祷告，摩西不可能再有比这更好的老师了。这是他的母亲帮助摩西磨练了他的性格。我相信是亚伯拉罕·林肯，那他曾经这么说过，那我不是民主党，我也不是共和党，我是个基督徒，因为我认为他们两个谁也不比谁好，因为他们都是一样的腐败。但我认为亚伯拉罕·林肯，在我看来，他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位总统，还有华盛顿，还有其他的人。因为亚伯拉罕·林肯小的时候他家境很贫穷，他也没有什么背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也没有什么显赫的名声，没有钱或别的什么可以帮助他的东西，那就像华盛顿一样。但华盛顿是大学毕业，他是个有知识的人，从一开始他就是个精明的伟人。然而林肯却出生在肯塔基州的一个小木屋里，他也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那个小木屋如今就在路易斯维尔作为纪念馆。那他要在他耕种玉米的土地上来练习写字儿，但到后来却成了一个伟人。那我想向那些年轻人说几句，你们知道亚伯拉罕·林肯在他21岁之前，他除了圣经和福克斯的殉道集之外，从来没有拥有过一本书。看到吗？你所读的书塑造了你的品性。难怪今天我们有这么多神经病，因为报摊上堆满了虚构的杂志，低级庸俗的刊物。林肯只有两本书，圣经和福克斯的殉道集，但正是这两本书造就了他。但尽管如此，那有一天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若我里面有什么好东西的话，那是因为我有一个敬虔的母亲，是他的母亲培养了他去侍奉神。你们看，孩子听他母亲的话，母亲的一言一行孩子都会听。那当孩子受了什么伤害，他会先跑到母亲那里去寻求安慰，而不是父亲，因为生他的是母亲。神给母亲恩赐使他能够那么做，那当然我是指真正的母亲。我相信 这样的母亲是诚实而且敬虔的，但我认为今天的母亲节却是挂羊头卖狗肉，人们只是借着卖花等等的东西来发财，但每一天都应该是母亲节，不应该只是在母亲节的时候给妈妈送一束鲜花，而应该是一年365天从早到晚都爱你的妈妈，来照顾你的妈妈。但如今的商业社会所做的这一切却是在贬低母亲，像有的人说的，哦，去年母亲节啊，我送给我妈一束花，但如果你能坐下来和妈妈说几句话，给她写封信，拍拍她的肩膀，亲亲她的脸颊，告诉你妈妈说你有多爱她，你妈妈会很感激你的，这远比你把花店所有的花都买来送给你母亲更能使得高兴，这是事实。那我想是在那个十诫，那是塞西尔·迪米尔导演的，那他将他搬上了银幕，那这部片子是电影界的杰作。那在影片还没有上映之前，那塞西尔·迪米尔请来了尔罗·罗伯特还有迪马·沙克林，那还有一些全福音的传道人，他把他们带到影棚，并将这部四个多小时的十诫放给他们听，他来征求他们的意见，愿神使他勇敢的心得到安慰。那当我看到这部影片的时候，一个片段总是撞击着我的心，你们若有人看过这部片子，那当法老的女儿，那当摩西发现自己是希伯来人之后，那他决定跟自己的百姓住在一起，这时他那曾经美貌的母亲，他坐在一把扶手椅上，头发已经灰白了，脸上也都是皱纹，一个典型的母亲。这是法老的女儿进来，那摩西说，我到底是谁的儿子？当一切真相大白后，他知道约基别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这是法老的女儿，她穿着华丽，脸上画的跟什么似的，她说，你看，也许他是你的儿子，但他说，但是我给了他荣华富贵，而你只能给他湿气和沥青。那位年已花甲的母亲说，但我给了他生命。区别就在这儿，我给了他生命，神给了他永生，这是何等的一个事实。有时多数是在我的布道会上，那人们说，啊，我总是不断讲复活，今早我读的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4节，那又是在讲复活。你看今天人们对母亲的描述总是一个站都站不起来，软弱，头发灰白，满脸皱纹，坐在椅子上的一个老妈妈，那她身边放着一盆花，这是事实。但是我想为你们描绘出妈妈的另一幅图画，有人说你传讲太多有关复活的内容了，几乎每一篇信息都有复活的内容。是的，因为这是福音最主要的安息之所，不管耶稣做了什么，若他没有从死里复活，那么一切都是枉然。对我来说，他的复活证明了他是神，证明了他所宣称的一切就是复活。 这也是我们的灵魂得到安息的地方，是一切的起点，这是我们最大的安慰。当我们看到了他从死里复活，这就能让我们穿上福音的盔甲，冲上前线，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征战。因为我们知道耶稣说，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我认为复活是全备福音的伟大加冕礼，它是神圣的应许，是给一切相信之人的安慰。因为他应许我们会有一个伟大的结合，我们会再一次结合在一起。他应许所有的罪都将消失，他应许我们所有的残疾都将消失，他应许我们人生中不得不经历的所有这一切痛苦都将消失，他应许我们甚至死亡的权势也不复存在，我们将满有基督耶稣的样式而复活。所以我认为复活是圣经所有应许中最大的应许，复活给圣经所有的应许盖上的印。上个复活节我传讲过五样事情，他的生爱了我，他的死救了我，他的埋葬除去了我的罪，但他的复活是我永远白白的称义。他复活的那一日是为了我，那日是所有日子中最伟大的一日。当我们劳苦等待那蒙福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愿我们看到复活对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他应许我们那有朝一日，那些年纪老迈体弱多病头发灰白的母亲们，他们会全然的改变，不但是母亲一人坐在那里，而是他所有的家人都要与他同在。那将是何等的大日，那将是何等的时刻。当我们看着一张张我们曾深爱的面孔，当我们看到自己所爱的人，看到他们都改变了，那将是何等的一个早晨，所有的忧愁都将被拿走，所有痛苦的伤痕也都不再有了，再也不会有死灰色的面孔，眼里也不再有泪水。复活应许了我们这一切，再也没有丧礼，也不再有人拍着婴孩冰冷的面颊给他化妆涂上防腐剂使得死去的孩子看上去自然一点，到那时永远都不需要再这样的。我想到当我们看到我们所爱的人，看到我们的妈妈，看到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都站在那里，看到他们都成了不朽坏的天上的身体，我们注意到他们的个性，看到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是那么的甜蜜安静，再也没有紧张与不安。当我们看到他们站在那里满有主耶稣的样式，那将是多么奇妙的一天呢。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都一定是怀着极大的盼望，期待着那个安慰的时刻，那时我们将与他们在天上相会。每个人都在想着他们所爱的人，也许是他们已经去世的母亲，但有一天当你又一次看到他时，那时你该是何等的激动啊！ 当你再一次看到自己的爸爸兄弟还有所有你所爱的人，那将是何等令人激动的时刻。现在我也在想，我在想我的家人，我想到当那天来临的时候他们对我意味着什么，我想到在那复活的早晨，也许第一个来迎接我的会是我的小沙伦，到那时他不会再颤抖了，魔鬼不能去到那个地方，那里不会再有一点脑膜炎了，他再也不会摇着小手跟我说再见了。那时当他伸出双臂叫着爸爸向我跑过来的时候，他的蓝蓝的大眼睛一定会神采飞扬。我真高兴没见到他，知道他永远也不会再死了，知道一切都过去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此注重传讲复活。之后我会见到他的母亲，我儿子 Billy 的妈妈。我脑海里有太多的记忆在徘徊。我记得最后一次当考布斯先生把他抬上了车，我开着车跟着他，当时我们开到第七街，比利那时只有18个月大，他们把比利领到街上，为了让他妈妈看他一眼，他妈妈躺在那里哭泣着看着自己的孩子，但却没法靠近他。这时司机已经把车开到了第七街，到了第七街，那时我的母亲照看着小 Billy， 他站在院子里穿着一条小短裤，歪戴着一顶红色的小帽子。那时他妈妈躺在救护车后面的担架上，他看着我，当他看到自己的孩子站在院子里，他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去医院了。这时他挣扎着从担架上爬了起来，伸出骨瘦如柴的双手，哭喊着想抱一抱他的站在院子里的孩子，但他却没有办法抱他。哦，当我在那天看到他时该是多么欢喜啊！那时他不会再有骨瘦如柴的双手了，他的脸颊也不会再消瘦下去，他会以一个天国的身体像一个天国的女王一个母亲一样站在那里，他黑黑的大眼睛会像黑色的珍珠一样闪烁着快乐的光芒，他再也不会被病痛折磨的腰都弯了，因为在那里肺结核的魔鬼不会进入那片净土，他会满有基督不朽的样式站在那里。我想下一个迎接我的可能就是爱德华，我们称他的小名叫做大块头，那他是伯拉罕家九个孩子里第一个死去的，那他是伯拉罕家第一个死去的人，他是我的弟弟。那我会看到爱德华跑向我，那他19岁的时候就死了，那当我握住他的手时，我们一定会有好多话要说，说我们童年的事情，因为我们两个是最要好的朋友，我们总是在一起，他让我穿他的衣服，那还有好多事情，那就像真正的弟兄所做的，那见到他的时候我一定会很高兴。我会听到他这样说，比尔，你收到我给你的话吗？那时你在牛栏里工作，我当时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但我在医院的时候我让他们捎话给你说，告诉比尔什么事也没有了。我会高兴地说，是的，我在大草原的时候收到了你托人捎给我的话，之后我想来迎接我的会是我的爸爸，他也是跟着去世了。 不，我想是我的小弟查尔斯，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那他在一场交通意外中去世了。他走路的时候总是拖着右腿走。但你要知道，当我再见到他的时候，他不会再拖着条腿走路了，一切都过去了。他将年轻俊美的站在那里，他会笑着对我说，他说，比尔，这里没有意外。我记得在我还没出车祸的那天晚上，你在跟我说话，站在小破屋的过道里跟我说话。我现在正在往上面看。在我去世前几个小时，你还在跟我讲主。当你在台上讲道的时候，我就去了。然后我的爸爸也会过来。哦，我几乎能看见他。尽管他给了我不少严厉的管教，但他正是我需要的。但我会看到他的浓密卷曲的黑发，会比以前更加乌黑浓密。他会看着我说，我的孩子，你知道吗，爸爸再也不用没吃饱就离开桌子为了留给孩子们吃，因为这里有的是，这里要什么就有什么，这里没有缺乏。过去的工作每天只能挣五毛或七毛五分钱，他自己还没吃饱就又离开餐桌出去干活了，为了能让孩子们有饭吃。他工作非常的辛苦，甚至他的衬衫都被太阳烤得贴在了后背上，妈妈不得不用剪子把它剪开。我能听到他说，比尔，你记得在我走的那天晚上，你和乔治弟兄来为我祷告吗？你知道我告诉你妈妈说，我看见有两个穿白衣的天使站在床边，有一个穿红衣的天使站在我脚前，那个穿红衣的天使要带我走，但穿白衣的天使挡在中间。最后那两个穿白衣的天使带着我回家了。下一个迎接我的是跟着去世的霍华德。我会见到他，我们两个不管去了哪里总是在一起。他有着很好的人品，本来是要被呼召出来传道的，但他所结交的那些朋友拖了他的后腿。我跟他最后一次谈话时，他说比尔，当我走的时候，那我在他去世前四年就在异乡中看到他要走了。我告诉他，我看见帕伯指着他的坟墓说，下一个就轮到他了。他说，我要你为我做一件事。他说，我的一生都荒废了，我结了婚，做了好多不该做的事，我不知道我的结局会怎么样。我说，你相信耶稣基督吗，霍华德？他说，我全心相信他。在他去世的前两三天，他与神和好了，与那位弟兄他们和好了。他说，我还请你为我做一件事儿，当我走的时候，比尔，请他们为我唱首歌，唱那首他知道并说做得好。我相信到那时，在我还没有跟霍华德握手以前，我会听到他停下来看着我说，比尔，他知道了。这之后，塞沃德弟兄、弗兰克·布罗伊弟兄、乔治·迪亚克弟兄，复活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期待着那最伟大的时刻。当光开始照耀时，我们就全知道了，我们会明白并记起我们所认识的人，还有那些已经在那里的人。那里会有许多我们甚至想都没有想过会在那里的人。我相信这些人就是我们曾经撒在人中撒在水面上的粮食，到了那日我们就得着了。到那时我们就会看到我们见证的果效。我们可能不知道他们对神话语的反应， 但他们可能也会在那里，那将是一个何等伟大的日子。我们所撒的种子可能连想都没想过他们会不会接受，但他们可能会在那里，他们结出了宝贵的果子。在那天我们会见到那些我们所爱的任性的人和亲戚们。我想到成千上万我带领归主的人，现在可能已经有100万了。光是复活还不够，我要用永恒去跟他们握手，去了解我现在所不知道的事情。那里会有那些曾经头发灰白的老妈妈，今天你带着白花来纪念他们。到那时他们会见到你，他们将变得非常美丽，他们不再是那种旁边摆着一盆花头发灰白的人，而是永远年轻漂亮，有着属天的像基督一样满有复活荣耀的身体。是的，那才是安息，那才是我盼望的母亲节，那是加冕礼，不是别在衣领上的康乃馨，而是灵魂的加冕礼。因为神已经改变了他。我想到我的老母亲，他年老体弱，由于中风手也在颤抖，但到了那天他就不会再这样了，到时候就完全不同了。那大光开始放射光芒，光环将越变越大，这反映出耶稣基督的到来。就像一首歌里唱到的，过不久我将看到耶稣，耶稣良善又真实，他在那里等着我。当这地上的日子完结，他要在美丽的宝座上迎接我回家。当我们再见到他的时候，我们将不是现在这个样子，那时我们将知道如何更爱他，我们不会有一点畏惧而后缩，因为我们要像他。那时他对我们会比现在更亲，我们也会更了解他，因为我们现在这必朽坏的身体离得太远了，但当我们得到了像他一样荣耀的身体时，我们就知道该如何敬拜他了。当我们看到神的同在对我们所做的，他改变了我们，使老人变年轻，使残疾的变为健全。哦，那时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他的大能医治了我们。我们心里一直有这样一个问题，神是如何做的呢？怎么会这样呢？到那时这一切就都不知不觉神秘的烟消云散了。我那曾经在我们心头的疙瘩将来会这样吗？怎么可能呢？都会不知不觉的被另一双奇妙的手解开了，这一切疑问都会消失在那伟大的爱的冠冕里。那时我们要看到他，那时我们要像他，到那时我们就要敬拜他，我们还要看到我们的母亲就像神所希望的那样站在那里。妈妈若是没有她的家人同在，那她是不会开心的，因为母亲一生中最大的日子就是看到她的孩子们聚集在桌前，所有的孩子都健康幸福，孩子们都看着妈妈倒咖啡准备晚饭，看着爸爸妈妈坐在那里，这是妈妈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看到自己的孩子们都在家里。不要错过那一天，让你家庭的锁链紧紧地连在一起，一环紧扣一环，让每一根辐条都镶嵌在轱辘里。那时我们要和家人弟兄姐妹们坐在永恒的穹苍下，那将是多美的一天呢。到时我们就都明白了，这是神应许给我们的。在启示录一章16节里说，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他被称为神之道。从同一张口里又说，我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从那同一张口里，在约翰福音6章39节说，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 在末日却要叫他复活，使他赐给我们这应许，出自同一张宝贵的口，使他拯救了我们，医治了我们，救赎了我们，到了末日他还要使我们复活。若你是那软弱的一环，离开了这个到末日要团聚的大家庭，愿天上的神在今天早上以奇妙的方式为你解开心中的疙瘩，启示给你他的大爱，也愿你本着甜蜜的心来侍奉他。当我们思想这些事儿的时候，让我们一起祷告。在我们祷告之前，请大家低头。我要问你们，在这母亲节，你是否愿意再次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主，并盼望那将来的复活？你愿意向神举起手来吗？愿神祝福你。若这里在座的有罪人愿意说，哦，我神呢，我还没有跟那个天国大家庭的环连上，我是那个断了的一环，当我母亲在荣耀中找我的时候，我不会在那里，我不会在那里，因为我还没有与神和好，我里面还没有永生的盼望，但今天我愿意拥有这些。你愿意举起手来说，伯拉罕弟兄，请你现在就为我祷告，求你在祷告中纪念我，我所爱的人已经越过了生命的汪洋，我想要见到他们，请举起手来。或者说你们当中有被盗的，愿意在今天重新归向神，说，主啊，我要将我自己重新献给你，求你来重新更新我和你的约，你们愿意举起手来吗？我们在天上的父，那日子越来越临近了，今天又离那伟大的日子近了一步。以前的人们每一年都不得不用羔羊来献祭，我们从中看到了这个献祭所带来的预表。当年人们都在五旬节那天去到耶路撒冷来洁净圣殿和圣所，并献上赎罪祭，当羔羊被杀的时候，就提醒他们将来会有一只神的羔羊为我们而死，并除去世人的罪孽。每次当那只咩咩叫的小羊的血溅到献祭者的身上时，就提醒了他们将来会有一只神的羔羊在十字架上喊着说，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神啊，我祷告当我们举目观望的时候能看到那只神的羔羊。几个星期前当我就要离开这里前往加利福尼亚时，这个贫瘠死气沉沉的印第安纳看起来没有一点生气，花儿都在上个秋天死去了，叶子都凋零了，树的枝叶都回到了根部，一切都死去了。但总有一个季节，阳光会以不同的方式再一次普照大地，是同一个在冬天照耀的太阳，但它的元素改变了，再以不同的方式发射出光芒，借着阳光的照耀，它里面的能力使各处的生命都焕发了勃勃的生机，树上长出了新的叶子，那生命曾经离开的叶子，叶子凋零了，但那生命回到了土里，之后它又焕发着青春的活力，展现出新的美丽。那曾经没有的香气、美丽，落入了土里的花朵，又迸发出青春和新的美丽，重生了。主啊，在这个时候，你要提醒我们什么呢？这个世界要从荒凉贫瘠的沙漠变成美丽的乐园，里面鸟语花香，一切都是那么的无忧无虑，树枝在和煦的春风中摇曳，因着阳光温暖与欢乐再次临到了大地。但是有一天，当神的儿子带着医治的翅膀再来的时候， 那些小生命就像去到地里面的树的枝叶，就像花种里的生命一样，他们要焕发出新的生命，永远也不会凋零。哦，神的，我们何等的感谢你所给我们的这一切。今天早上已经有很多手举了起来，因为他们知道在幔子的后面一定有什么东西，他们渴望见到自己的母亲，他们渴望见到他们所爱的、所熟悉的人，渴望明白这一切的奥秘，明白他们是如何来的，并怎样度过这世上的生命。这一切都在那隐藏的幔子后面。神啊，有一天你会再来。他们举起手来，主啊，他们要有确据，他们要再一次更新自己。我也是，主啊，帮助我们更新我们的信心，使我们重新得力。我们感觉到主的临近。在过去的40年中，地上经历了一次新的五旬节运动，圣灵开始启示各种事情。而今当主就要再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最后的迹象。我们知道主的再来已经很近了，我们看到了病人得医治，从使徒时代到现在已经差不多2000年了，这在世人眼里一直都看为稀奇，但如今这恩赐又再次彰显，先知也兴起来，天使显现，神迹奇事层出不穷。这是什么？复活就在眼前了，神的儿子就要再来了。主啊，让我们都准备好，让我们拥抱神的每一个应许，不要去理会那些科学所积累起来的疙瘩，这些都没有用。神啊，愿你将这些疙瘩解开，愿神通过圣经的话语，就像一台调好的乐器，奏出美妙的乐章。说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这是秋雨和末世的迹象。主啊，让我们今天早上都能感觉到，愿我们的信心得着确据。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